一处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书，新约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149遍，新约149页。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就是念这一节的经文。如果参加过布道家格里汉牧师的聚会，你会发现有一个相同的布置，就是在那个大布道会讲台的后面一定有一长条，一个标语，长条的标语，上面就是写着刚才所念的这些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人就问格里汉：“放在你这个布道会的这个场所布置的时候，就放在那个讲台后面呢？”他说：“我每次站起来布道的时候，要借着这节经文提醒我是站在耶稣基督这个应许之上，站在主耶稣的应许 promise 答应他这样的。”同时他说：“我认为这节经文也是耶稣基督最好的自我介绍。”布道会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人，最好的介绍耶稣的方法就是引用耶稣自己的话，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里面最能够把他自己充分表明出来的就是这些经文。所以这些经文实在是我们百听不厌、百传不倦，太宝贵、太丰富，也太甘甜。每一次我们思想到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就被神的爱所吸引、所激励、所充满，想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具备的三种不同的身份是这样奇妙的配合，又是那样子奇妙的能够适应全世界每一个人的需要，因此他配称为人类的救主，因此他也实在是做了人类的救主，因为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是主耶稣自我介绍最好的一个自我介绍。他并没有强调他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但是他是告诉你他的身份是什么，从他的身份上你可以体会到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也可以从他的身份上明白他对你我的关系是如何。因为这三者道路、真理、生命实在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的需要。因为生命是关系活、关乎活、生活的活，没有生命不能活。真理呢，是关乎知，知道的知。我们人活在地上需要求知，所以它不仅它是生命，它也是真理，同时它又是道路。道路关乎行，行动的行。我们常常说你不要讲理论，你告诉我路在哪里，那表示说这个行动怎么做呢？ 这道是关乎行，关乎佛，关乎智，关乎行，这三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正常的人，只要是个活着的人，他都需要，他一生的追求这三方面，先要活下去，然后求知，求知结果呢，把所知的用在应当用的地方上，这是行。我们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说知而不能行，知道很多但是行不出来。主不仅给我们生命能够活，主也给我们真理能够知，主也给我们道路能够行，这三者加起来，这是真正能够满足全人类每一个人的真正的需要。那么你讲这个生命的活啊，每一个人不信耶稣也会活呢，我们当初不信主，我们不是也是活得好好的吗？但是我们那个活啊，是不能够活到永远。我们人的活有限度，人一生年日70岁，强壮可到80岁，这是摩西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虽然摩西活到120岁，他还是要走了。今天世上我看再多没有活过200岁的人，圣经的历史里面最长寿一个人969岁也走了。人类在地上的年日实在很短暂，这个活，人如果不信耶稣，他的活只是一个短暂的活，有限度的活。但是耶稣给我们这个生命呢，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能够活到永远。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死过又活了，而且活到永远。他为什么要死呢？一方面说是为着解决我们的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替我们罪人解决了问题，这还是真理的一面。另外一方面，耶稣必须死，死了下到阴间，然后三天后从阴间里出来了，这个证明什么？证明他不被死亡拘禁，他这个生命主进入死亡，又从死亡里出来了，他打败了死亡，他面对死亡没有惧怕，他在死亡的里面，阴间里面克服了阴间的权柄，打败了阴府的魔鬼，主宰魔鬼，他从阴间里出来了，从死亡里活过来，他复活了。复活的主是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他既然胜过死亡了，所以他说他有保证，有权威的说法，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他复活我们也有复活，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因为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了。信主人把耶稣的生命接受到里面来，这是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住在里面，就是我们将来确确实实有复活的保证。因此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活到永远，不是几十年就结束的，这个生命是永生，永生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打败了死亡阴间魔鬼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主，这个生命的主啊，他把生命赐给我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到永远的活，活到永远的生命，这叫永生。因此这个活是我们人人都需要，这个活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活到永恒，活到永远，活到今生，到永世里面去了。这个生是我们需要的生命，这个活才是真正的活。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这个生命关乎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永活永远的生命。第二，它也是真理，这个真理是关乎知，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也有知识。今天在座也许有不少人，也只是少部分啊，还没有真正清楚蒙恩得救，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都是知识分子， 都受过相当教育，你不信耶稣也有知识，甚至也有智慧，也有人很高的智慧的，他没有信主，但是那种知识智慧呢是有限度的。世界的学问都是相对，没有绝对，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常常改变，你看教科书每年都在改版，都在修正，一改又修正，一直修正。如果是最后的真理，就不需要修正。人间的学问就是在一个相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时间空间一改变，这些所谓的学问所谓的真理跟着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也许我们认为这是进步，这是进步，拿进步这句话来说，既然是进步，可见你前面还要往前，还要再往前，那就证明说并不是最后的真理。一个真正的真理，永恒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它不要再进步，它已经到了，没有不可进的。所以真正的一个真理是最后的，是绝对的，那只有耶稣基督是。你说我们有没有一点点武断的说法呢？你绝对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正的真理啊，是能够释放人脱离捆绑。世界上的真理呢，不过是满足头脑的需要，不能够填补心灵的空虚。世界的学问越大，可能里面内心越空虚，越学都不能满足，越学都不能满足，说学然后知不多，越学越不够。浩如烟海的学问你能学得完吗？古人是皓首穷经啊，头发变白了，一经还没穷啊，他这能力还不能通啊。不晓多少学问，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你能懂多少？我们每天都在读书，就永远觉得赶不上这个世界，太快了，都是跟不上。但是这些并不重要，真正重要能使你自由。你有了这个真理，它给你带来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帮助你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胜过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胜过一切自高自大的念头，胜过一切的败坏、邪恶、污秽、诡诈种种不好的东西，有力量。这是真理，真理叫人得以自由。人犯罪了就是罪的奴隶，人信耶稣了就是耶稣的奴仆。做耶稣的奴仆有力量胜过那个原来做罪的奴仆所胜不过的那个捆绑，那个罪的捆绑。我们今天信了主，接受主的约束，当初不信主受罪的捆绑，捆绑和约束完全不同。捆绑是消极的把你捆住了，约束是积极的保守你，不让你再犯罪。因此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像火车走在轨道上一样。你说火车自由不自由？从一个角度看它非常自由，火车来的时候谁都躲开，把平交道一放下来，谁都不敢给它碰，它过去了得让它走，它很自由。但是火车的自由只限于铁轨，它的轨道上很自由，越轨就糟糕，不能动弹，越轨出事不能动。基督徒是不是自由？很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在基督的约束之下的自由，而不是在放任放纵狂妄的那种在罪的一种捆绑之下的这种滥用自由的自由。我们是真的自由，不是假的自由，是在灵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智慧能力的自由，而不是那种吃喝玩乐升官发财天天钻这个世界的自由，那种是捆绑。但是基督里面是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真理。人认识这个真理了，就轻看世界的一切，把世界的得失利害恩怨祸福啊一笔勾销，得也好，失也好，福也好，祸也好，平安也好，灾难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只要是出于主，我尽其在我了，该做的都做了，我敬畏真神了，不敢任意妄为，不敢奸淫己路了，我守住地位了。至于如何外面给我的是好是坏，是称赞是激情，或是任何正面反面的，我都无所惧怕，也没有残泪。为什么？有真理，真理在我心中作主，我知道该如何行， 而有力量去行所当行，也有力量去执所当执，这个叫做真理。这个真理给我们来的真知确见，这个知是真知确见，这个知就是真正我们需要。所以说耶稣不但是生命，他也是真理。还有一个道路，这个道路的意思，这个道路就是关乎行，就是方法了，行为的这方面的道路。这个道路是表示说指出一个方向来，该如何去做去行，这很重要。刚才我讲过，真理中间已经有能力，可是主还要加强一下，它不仅是真理，而且是道路。道路是完全讲到行，讲到如何行的事情。我们今天不仅耶稣也会行，我们也会行，我们也会行善，我们也有点力量去拒绝罪恶。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之下，面对任何对象，我们都能行善，都能拒恶，不能。我们可以行小善拒小恶，对某些人行善，对另外一些人我们不能行。我们对朋友可以行善，对仇敌就不能行善。对那个对我好的人我爱他，不好的人我就不会爱他。我们的善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制的，是有分别的，是很狭窄的，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这些人所谓行啊，都是不彻底，枝枝节节的，局部的，头动一头脚动一脚，不是治标，不是治本，乃是治标的。这样情况之下，我们的行啊，实在拿不出来的，见不得人的。我们说无善足陈呢，铁定没有善足陈，实在无善足陈。我们有什么善呢？我们的善从肉体挤出来的善，经不起一点考验。所谓善门难开，善行难继，不能继续，善行怎么继？今天你行善行善，行到后来人家骂你了，对付你，你赶快门关起来，善门关起来了，不要再行，行下来就越来越倒霉了。不做好事的好，做好事越做越糟啊！我们常常靠自己行，就是这样行的。但是今天主给我们道路，这个行不仅包括我们的行为啊，行为上我们要行善，我们行善是为着主，我们向他负责，从他支取善的生命，然后善的生命活出来，就是善行。我们向他负责。今天我又比方说，今天我又感动帮助一个人，拿钱也好啊，拿神的话语也好啊，拿爱心啊，什么同情的心去帮助，帮助完了，这个人将来他是恩将仇报，他反而咬我一口，对付我了，那我心里怎么样？如果你是从你自己的里面肉体中的良善，你一定恨他，还要想办法报复他。但是这个从主的生命里面来的良善呢，不是这样，那就是你对我如何是你的事儿，我应当对你好是我的事儿，因为我要向主负责，我向他负责。我如果对你不好，我对不起主。你不管怎么对我是你的事儿，我应当对你好是我的事儿，我应该说的话说了，应该做的做了，爱听不听，爱听那是你的事儿，我应当说应当做，我应该向主负责。你的反应如何我不必考虑，你对我好也好坏也好，反正主知道。因此这样的来，我们行善行的彻底，不是看人的反应如何，那是看我的存心如何，我存心应该做的做了啊。我们古人说，假如我这个是一个好的事儿，算是千万人无往矣，千万人都不理他，我看着视若无人的，我应当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的是再多人称赞怂恿你我也不做，因为我向主负责。这是一方面。再一点，这个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行啊，这个道路啊，是指着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人与神之间不能来往，因为人这方面有弱点，人有不圣洁，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我们讲天人之间呢有问题，有很多问题，因为在人这方面有很多见不得天的，见不得神的。人有骄傲，人有嫉妒，人有诡诈，人有贪心，人有恶念，人有种种败坏的事情。天那方面是完完全全的，无懈可击的，天是完完整整的，全然圣洁，全然公义，满了爱心，满了慈爱，满了信实，没有话说的。那么我们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人，怎么能够去面对这位一点毫无瑕疵无玷污的神呢？所以就需要你的中保，需要你的中间人， 替我们解决问题，那就是人神人之间的桥梁，就天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谁配做桥梁呢？必须这个桥梁本身也是无瑕无疵的，它也是无懈可击的。它在这么做中保，一手拉着神，一手拉着人，把两者联合起来。谁配这样做呢？只有神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上帝的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的那位神。因此说他自己来了，没有人能够送选，没有人能够负起这个责任，上帝亲自透过他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来到人间，成全了这个奇妙的救恩，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天地之间合而为一了，或者正确说天人之间合而为一了。这样一来，这个路大通了，这是真正的道路。世界也有许多路，就是行不得也，行不得。还有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啊，每条道通罗马，不错，这话是对。我也到过罗马，罗马是很多条路都可以，多少号公路都可以到达罗马，但是那是地上，条条道路通罗马是对的，因为它是地上，但是通天之路只有一条，只有一条，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实在是真理，这句话彼得所讲实在有道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只有他是完全，他是圣洁的，而且他这条通天的道路不是不出代价的，他上了十字架，流了宝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人，你说他流血了，我信了他，我的罪得赦免，我在他里面，天父不再看我那个败坏，但是看主那个完整，不再看我的污秽，看主的圣洁，不看我的不义，看主的公义，不看我的仇恨，看主的慈爱，不看我的虚假，看主的信实。总而言之，在主的里面一切都是好的，在人的肉体中间一切是败坏的。天父因着我们信耶稣缘故，不计较我们的败坏，他单单看他的爱子的完美，我们在他爱子里面也分享了一切的丰盛。因此这样子就是主救人之道。世界上虽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有人说得好，有人说是殊途同归啊，好像有人用这个话来讲殊途同归，各种不同的道路结果归期是一样，好像都能够上天堂。另外有一位这个神学家，他讲得很妙，他说这个殊途同归啊，结果是同归于尽，同归于尽，殊途同归是同归于尽，那个殊途通到地上的道路不是通天的，通天只有一条，通天只有一条，因为只有主出了代价。你说很多人这个很多忠臣烈士，他也流过血，断过头颅啊，怎么样，不是也是很好吗？但是因为他本身也是罪人，罪人就是流血舍来，除他自己都没不够资格，哪有别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帮助我们？只有一个无罪的，全然无罪，他去死了，他的血是干净的，才能洗我们罪。其他人你我都是罪人，我死了不能救你，连我救我自己都不能救，因此没有一个圣贤豪杰配做这条通天的桥梁，只有神的儿子，换句话是神自己来做的。感谢主，这个是道路，关于行，生命关乎活，真理关乎知，道路关乎行，这三者加起来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这是很奇妙，道路、真理、生命这三者呢，安排的次序也有讲究的。主不是说先讲我是生命，我是真理道，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次序的安排也有讲究。我们读经啊，不是挖字眼，不是抠字眼的，但是你要晓得圣经里面的话，没有一个字是错的，也没有一个次序是随便安排的，都有它的道理在。我一再的讲过，我们读经要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而且要读经呢，要实在再带着一个全然相信的态度，晓得圣经的话奇妙。你把这一节经文读它20遍、40遍、100遍，你就看见很多亮光。很多人说我这个太熟了，这一节每次读了就这么回事，因为你不肯下来，你没有用心，你要求主给你智慧，你把一节经文读它100遍试试看，你会看见很多你从前没有看见的。 这个次序的排列，道路、真理、生命有讲究，生命在底下，在后面，不是说不重要，它是根基，它是根基。上面道路在第一，强调行是第一。如果准许我这样讲，基督教我们不喜欢讲什么宗教啊，就是未能免俗了，通俗讲法，基督教是强调行的宗教。总统蒋公纪念他，上次我们纪念他提到行的哲学，我想那个行的哲学是脱胎于圣经的，因为要讲行的主义在讲你照着去行吧，就是行，强调行为的重要，不是口里面讲讲爱你爱你，你要行啊，跟这个行就大有讲究。怎么行？肉体中间没有良善，你我去行行不出来啊，所以需要先信，信了足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能够行善的生命，然后就行出来。可是我们一般人呢都不大晓得这个真理，以为说基督教讲信心，基督教不靠行为，对，我们是讲信，要信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你信了之后如果没有行为啊，就不足以证明你的真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的道理。因此行很重要，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行的必须一致，行放在前面，道路在前，行在前。那么什么人能够行呢？真正信的人才能行啊！你如果不信，你里面没有东西，没有启动行的动力，你怎么行呢？信，把神信也，信就是接受，接受神了，神里面有丰丰满满行善的力量，因为神就是善，这个善活出来的时候就是善行，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所以要发光。是怎么发光呢？如果光不到你里面来，你怎么发得出来呀？你里面没有光可发了，就怎么如何发光呢？先把光接受进来。耶稣说我就是光，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又讲到行了，你得跟从他才能走啊，才能有光。所以你把光接受进来就能发光，你把生命接受进来就